啊，我们还是接着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来过一下。今天是从第四十八条开始。48，修法为一时之权益，切勿直取以法。贪法等于贪名利。所谓成佛者，成如佛之性空也，心有所知，顿时本来即离佛境，故意时时领觉，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且人之所愿直取者出意，无不以为有益于己，不知翻以为物，无以七宝投入粪土，殊不止也。止于法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法上执着，以为这个法的教义高于其他一切，放之四海皆准。某一个说法上执着，放之四海皆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任何一个教义，任何一个法都不存在，不存在是放之四海皆准。唯有哪一个法上应舍。有这个话在这里，但是法上应舍的前提是什么呢？非法，舍非法，舍去非法以后，法立即就舍。也就是譬如我们心中心的教义，譬如心中心的六蕴宇宙，好不好？非常好。而且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夸赞心中心，在任何时候传法都说，除佛心中心，愚不能及。然而你要知道的是，六蕴宇宙也好，教义也好，全都是应期，一期的应病与药。也就是还是对峙你那个你那些有执着，你有执着的时候说无所得，有执着的时候有个东西可得的时候把你那个东西丢掉，你等你把东西丢掉的时候，那个教育什么不可得啊，什么丢掉啊，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等等全部丢掉，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那是对着妄念讲的，若毫无妄念起现。那还有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所以我们常说这观照啊啥的，这一部观照，你要真懂观照，一部具三部，任何一部观照里边都是包含三部的，它是该摄三部的，并不是说一步一步，我先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后来到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就随着妄念转，随着妄念迁了。不是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妄念，没妄念的时候，当然说不上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了。哪有一个境界随你可迁啊？哪有个境界转呢？你跟着转到哪儿去啊？转出外边去，转出里边去，你躲都躲不开你的本性，还转到哪儿去？跟着妄念跑怎么了？跟着妄念跑有什么问题吗？跟着妄念跑不是你的本性了了分明的体现吗？但是这种话说早了不行，你要现在随着妄念跑，随着念境界迁，那你可能永远都到不了凛然现前这一下。凛然现前是建立在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讲的是一个境界。我们总理哦，我说错了啊，我更正，我们理解成为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一个境界。没有妄念可转，没有境界可迁，这个境界你注意，不要你追求这个境界，要你一直转，随着妄念转的时候停下来，随着境界迁的时候停下来，要不停的在这转，要的是你这个力量，而不是要你某一个境界，至于境界哪能够成就，不停的转，转着转着你就发现妄念和境界了不可得，在这儿可以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并不是说有一个境界没有妄念的境界，也不是有一个死死的定在哪儿的境界，绝非如此，而是觅妄念了不可得，起起灭灭，妄起妄灭，本就没妄念，在那个时候觅妄念，找妄念都找不到了，还随妄念转，不可能的。然而，那并不是某一种定境，或者是不起现妄念的某一种空空的境界，不是如此。这里边有非常细微的区别，不是不，是的，不住。只要你转，能转就不是妄念，不能转全是妄念。妄念和念头的区别在哪儿？一个粘着，一个不粘着。你要是分不清楚这两个，你一直在那个念头上做功夫，是做不成就的。你一直在那止住自己的念头，压自己的念头，那不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要的是你不停的在那转，一跟着妄念跑立即停，一跟着境界走立即停。不要你停下来去关照那个空空的境界，不要你执着那个境界，好像把某一个空空的境界无限的延长、拉长，长到这啥都没有的那个，不要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是虚伪造作出来的，不是那个境界。我们要的是你转，一直的转，转呢就给你提供了无穷无量无边的机会，能够在那儿弃入转身。 转身不就是从那个力量里边转吗？你那个转的力量要大，实际上第一步就能够止住你的六道轮回了，当下就切断你的六道轮回。虽然没有根本解脱，但是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切断你自己的轮回，轮回之轮于此就停息下来了。所以心中心的功夫入手非常直接，这种功夫你要是没有相当的定力，你的观照是体现不了的，你出现的情况就是根本不知道观照从何入手，要么就是跟着那念头跑了自己压根不知道，要么就变成是指念头，这两种都不对，这两种都不对。要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发现妄想跑的时候停下来不想了，这个粘着换个词大家就听得懂，纠结的这种时候，纠结这事儿，纠结那事儿，总是过不去，总是在这事儿上打那这在这纠结过不去，停下来不想了，由他去。你久久看他还能怎么样？他能挡你什么东西？挡不了什么东西，停下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对，没错，识得不为怨，只要你识得，它就没问题。再起，再断，再断，再起，千百万次，如同你坐上，一边持着咒语，一边就被那念头转了跑了。把念头转了跑了，怎么样？回到咒语上，没其他事儿了。别在那追求说回到咒语上，要一直在咒语上。这不会那么快的，念两句咒语你就那怎么地，不可能的，那是要很久很久的长期坚持做功夫才会有效果。怕的是看不到跟着流浪，对，没错，也就是说怕的是两头，一种呢就是李静师兄说的看不到妄想，以为说哎呦我这多安安静静的呀，我这心灵寂静，我点根香那个喝点茶泡点普洱茶，你都不知道你的被那个安静的境界已经转过去了，已经转掉了，没事就别找事儿，这是最好的关照。你自己造作出来一个安安静的静静的境界，好像道貌岸然的在那儿，那是鸡汤，那你已经被那鸡汤转过了，那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是的。流浪久了就当真，不只是当真，就是太习惯了，不那啥都不觉得说不习惯。实际上你做功夫做久了，打妄想是要提的，打妄想是费劲的，你不费劲你就不会打妄想，你现在是太习惯了。说坐下如何觉得，我这不是一直在说吗？冷文师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打坐打了多少了呀？冷文师兄，你先说说你打坐打了多少了。我看看你打坐打了多少了。没说话，不说，你不说话我们就不等你，然后我就接着说啊。六字明三个月啊，那你别急，六字明你每天就是可能到不了两小时你才会一直六字明，一般来说这是这个我们说的观照啊，观照是要有相当的定力的，也就是说你没有相当的定力，你是发现不了你随念转和随境迁，你可能太习惯于随念转随境迁，你无法警觉，也就是说观照是要有前提的，要有前提的啊，要有前提。看书看电视有时有激动也是妄念吧，布克师兄，就你这纠结的心态就是妄念，你这纠结的心态，纠结什么？这个到底是不是妄念？这个是妄念和不是妄念，这两个都是你的。别回忆了，过去的事情回忆啥呀？没发生的事情也别追着来。255座应该是起现，大概这个时候是能够感受到乱的，能够感受到乱的时候别乱了，也就是说自己过不去的事情，纠结的事情干脆不想，干脆不理他，这是最好的关照，最好的关照。你要试试如何关照呀，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那打七的时候打了一整天，烦死了，累死了，就你那打了一整天坐，打了一整天的久坐，打了18个小时的坐，坐下来，哎呀，烦死了，他妈的，什么打坐不打坐，佛法不佛法，我先休息10分钟，起来再说观照的事情，就这个最好的观照，这是最好的境界， 多少人在这不愿意要这个呀？不都是在那我要要一个这个东西，或者我要要一个那个东西，或者不停的在那打妄想呢？我这个过不去，那个过不去，在这纠结，在那纠结，纠结一辈子都在那儿，那哪行啊？那你就一辈子纠结吧，下生再说，今生就不用说佛法，佛法必须要在这契入，无论修哪个法都要在这契入，必须的，必须的，哪个法都在这儿，无论是禅静密都要在这契入。你要是了解比如说是密宗的，你要修到上边的还是在这契入，大手印也好，大圆满也好，那仰对黑观成就也好，全都是在这契入，并不是说一直要提持着一个境界，不是的，在这契入了以后，那其他你法相上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别在那些事情上跟人去比那个事情，没意思啊。好，这是第48条。我们看看后边，有时会心里慌慌的不安，不安就不安吧，留他去吧，不安就不安吧，心不安会咋地？我们还要死呢，我们现在这种人，只要有生，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死，那怎么办呢？唯有正了无生，唯有正了无生，这个才是根本的办法。就张东海师兄，我要是从根本上回答你这个，老师有时心里会慌慌的不安，那你要证了啥？那个慌慌的不安的那个压根就不存在，那由他不安去，这是从根本上回答你的事情。但是你有可能说这个话对你没啥用，就解决不了你心里边的慌慌不安，你还是在那纠结，那我只有说另外一句话了，那只能是怎么样呢？只能是别理他。如果心还是在这儿契入不了，那没办法，只有说另外一句话。齐老师常说，或参禅，或持咒，或修密，啥啥啥，念个咒语，啥啥啥，久久修行，怎么怎么地，就那一句话吧。就这个啊，分几种不同的回答，你看看哪一种回答可能对你会有用？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死就死呗，好像现在都不怎么怕死。对，心量大点，超越生死。死有啥可怕的？你又不是第一次死啊！你生生世世不都是一会儿生一会儿死，死了又投胎，投完胎以后又死，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这样，又不是第一次了。三百座了，心慌慌的，不理他，这个是关照。也就是说关照的时候就不理他了，由他去，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慌就慌吧，由他慌去。你要是真放得下这个心来，他就不会慌。你要是放不下这个心来，你慌那个慌，你就越慌越慌，听明白我说这话吗？你要是越纠结那个慌，你就越更加的慌乱。那个慌的心态有时候起有时候灭，你不理他还能怎么样呢？他慌过了不就过了吗？起起灭灭的生灭法，他能怎么样呢？200座，老师，如果坐下串习，观世界如梦如幻，但是如坐都不能无处。乐文师兄，你是修六字明的，你要这么观，我不认为，藏密里边有这种观法，有这种修行的方法，但是这个不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如果你要按照心中心的修行方法，你最好坐上坐下都按心中心的来。因为两种法入手不一样，心中心是从根本上入手，直接告诉你啥观世界如梦如幻，我们都不承认世界生过，我心中心压根就不承认这个世界生过，压根就不需要去观它，观啥呀？但是不否认这种修法在藏密里边是有的，而且金刚经里边也有这种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你要修行心中心，你就别按这个方法，如果你要按这个方法，你干脆别修心中心，因为入手处不一样，方便不一样，两个互相扯在一起啊，可能两头都修不好。念走路念佛是可以念佛不？这个事情你自己说的算。李静师兄，念佛有啥不能念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念佛要干什么呀？你说说，念佛是手段，你念佛要干什么？你说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嘿嘿嘿嘿，这就是没问没关系，可以问。你念佛的目的，你要干什么嘛？念佛，你说说，念佛要达到什么目的？能更好的关照，怎么样才算是关照？ 怎么样才算是关照？明白，好，明白就行。断妄念，那是无师兄的。问问李师兄，怎么才算是关照？能发现妄想？你知不知道你念佛的心是妄心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这纠结到底能不能念佛？能不能念佛这个东西算是妄想啊？你都没发现你现在这纠结能不能念佛这件事情是妄想？你念佛的时候能除去妄想？你要是能除去念佛，念佛不念，要是能除去妄想，念佛不念佛都行。要是不能够除去妄想，不停的在这纠结，我能念佛或我不能念佛，我告诉你，这两个都是妄想。若在心宗心宗门下，这两个都该断除。你要是在念佛法门下面，那你就别修心宗心了，你就只管阿弥陀佛。发愿生息，这就是净土法门，也能够成就。你别认为净土法门不好，我净土法门特别厉害，我奶奶就是修净土的，那是往生的时候有极其强烈的瑞相预知实质的，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太太，没念几个月就成就了，都不愿意，都觉得念佛法门 low low 的，老太太念的，你不知道，那是三根菩提的呀。好，我们看看49，心如外池，事不能免，只要能转可耳。行者往往怕心被禁夺，时时督住其心，压住物动，自以为食神不用事矣，即可成为智。不知时不依智，智即是时，无时则智无由建立。今应分时智为二，自许其用功严密，真是钝根笨汉，岂得谓为明心？我们都不说后边了习气的事情，后边了习气的事情你自己就是善知识，你看着这话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功夫。只管之前说的，我们总说的这个观照的这个事情，不为念转，不为境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别以为说观照有一个境界可得，延长某一个境界，你已经为境所转了，已经为境所转了。为哪个境所转？行者往往怕心被禁夺，时时督住其心，压住物动，自以为食神不用事，即可成为智也。不知食不依智，智不以食。说这种压住不动的人，说这种好像这延长某一个不随念转不为境界的某一个境界的人，某一种空空的境界造作出来的那种境界的人，道貌岸然那种境界的人，自己以为的那一种心理状态，以为延长这种心理状态是修行，错了，这是钝根笨汉，要的是你能转，你那能转是你的无碍，无碍知道这两个字吧，没有障碍的意思，无碍，无碍是你的光明啊，是你的光明，密教里边的无上密，我们在这公开的宣说，直接就告诉你，光明的密意就是无碍，就是无碍，并无其他事情，对，就是这个字，并无其他事情。你以为是太阳的光明，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人造灯泡的光明，你看见了啥光明？错，光明是无碍。光明是啥？光明就是你的报身，光明是你的报身，法身是不可得，一念不生，这叫你的法身了不可得，觅其起处了不可得，它从来就没生过，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这叫法身。而报身是无碍，正因为其不可得，所以它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可能性，因为具足无量无边的可能性，就圆圆的包括了所有的一切可能性在里边，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这就叫无碍。无碍是你的报身，而显了世间的森罗万象，这是你的化身。三身是本来具足的，并不是修出来的，这咋可能是修出来的呢？好，这是这一条，我们一再的在这强调，当然这一条不仅仅是我刚刚说的这妄想的这种意思，包含了到后边的除习气也在这里边，以为有个习气可得啊，习气是啥？总在这些话上受骗，那你就是第一步都不行，了无习气可得，在这儿开始除习气，唯有到这儿开始除习气，你以为有习气可得，可能除习气，拉倒吧，有习气可得在第一步里边除你的妄想， 那全是你的妄想，了无习气可得。在这儿开始第二步，除习气的功夫在这儿开始起来了。所以总在前面的话上透不过去，都是这样的，透不过去。但是这种话说太早不行。这个里边有修行久的师兄，有修行不久的师兄，我偏不说呢。最根本的话，最根本的话你自己去说，说了害人，辛苦不辛苦不辛苦，嗯。那最根本的话只能你自己说，我在这说害死你了，你在这就无法弃入了，我不说那话，我就差那最后一句话不说。嗯，好，49完了，师兄们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如果我讲的不清楚的就打断我。50，除习气亦在因缘，此有持素不同，修此法至明心后，经过相当期间，习气有豁然消除之妙。是的，没错，从事上是如此的。你要那啥，你就发现你那习气你都多到，你要能发现得了习气，也就是说你的根儿截断了，你的根本无明破开过了，你就知道了不可得这件事情到底是咋回事儿，而不是说自己给自己灌鸡汤，说哎呀世界不可得，我不可得，人生不可得，在那灌鸡汤是没有用的。这个实证的不可得，实证境界非同小可，这个实证境界完了以后根儿已经截断了，你的六道轮回的根儿已经截断了，截断了以后呢，它还剩下一些习惯，这个习惯也就是说这你跑久了，你已经没那个动力了。也就是说我们一辆车开得特别快，一辆车开得特别快了，要这车给它停下来，你油门已经丢了，好了行了，它没那个动力了。也就是说我们这明心见性说的这事儿，就是丢油门那个事儿，油门一丢啊，好了，它后边还有一个势力会往前一段，往前一段的那一段给它取名叫习气。习气和妄想这两个，妄想的执着，我们不说妄想了啊，说你那个执着，说你那个愚痴的执着，跟着妄想跑的那个势力，那个是你的在明心见性前根未断之前就叫做你的生死根本，在根已经断过以后，这个还会往前跑一段，这个就叫习气。但是这个习气呢，它会一直起现，你发现得了习气，你就知道你的习气，那习气都多到你简直无法下手，简直无法下手，因为你以前都没怎么修行过呀，你就这三年，你就那禅宗人家三五十年的功夫，他前边的习气都已经去的差不多了，包括那藏密前边做那么多的功夫三五十年，所以他一旦契入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后，这没啥习气好除了。但就我们这种呢，就哎，你那来提前来一下那三五十年才能起现的事情，你现在就明白了，明白完了以后你的习气一点都没少，跟凡夫一样的，要9999做功夫的。那9999做功夫呢它会有，但是这个里边呢别在今生在这计较了，你要是能够真的明心见性，你就知道你压根就没生过啥七生八生的事情啊，这全都是说给没明心见性的人听的，说给后边的人听的。也就是说你那上上下下的那个幻象会起现，那你就换一下吧，换一下也没生过，就这事儿，你心里边是妥妥的。你要是在那儿总是在那儿急，哎我习气今天怎么弄，习气今天我估计你啊，那就是第一步都还没做踏实，第一步的知见上微细处没断干净。会有习气忽然消除之妙，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特点。心中心法是以慧力极强而入手的，并定功入手是前边，后边全靠你的慧力。你的慧力，慧可以起现定，慧力足够强当然可以定咯。我从来都没动过，所以我习气从未起现过，习气久久以后自然就消陨了，它消的会很快，因为它根儿就断了，粗的那些习气那咔咔咔咔你肉眼可见的速度就去掉了，但是细微的习气你必须要对境对人才能够起现，你才发现得了，一旦发现就去，发现一次去一个，发现一次去一个， 那要是发现了去不了，那不叫习气，那是你的妄想。好，我看看蔡师兄，了无习气可得山河大地相，什么才算消云？山河大地本有，这叫消云。本，你注意啊，我没说本无，我没说本无，万象森罗就是消云。我说本有，蔡淑贤师兄，这话呀就对着你这种说的，就对着你这个怎么才算消云说的，无消云才算消云，有个东西化过去，有个东西消失了，那叫消云，拉倒吧，那不叫，那是光影。大的习气就是贪嗔痴，这是根本烦恼。李静师兄，这是根本烦恼，根本无明，大烦恼，大随烦恼，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是无明。大烦恼就贪嗔痴慢疑，贪嗔痴里边以痴为根本，贪嗔皆从痴而出啊。所以你看那个六道轮回图里边最中心的那啥呀，最中心是一只猪，那个猪的嘴里边吐出来一只鸽子，一条蛇，那鸽子和蛇最传统的画法，但是现在有一些改进的画法是三个互咬尾巴，有一些画是最传统的画法是猪的嘴里边出来蛇和鸽子，鸽子代表的是贪，这个蛇代表的是嗔，这个猪代表的是痴，也就是贪和嗔都是从痴里边出来。所以藏文里边修法，如果是有一些法，你要在修法前观想，它有一个调气，调气你要吹出你的业障，一般是观想黑色，大多数，那黑色代表的就是痴，就把贪嗔痴一起都排除，有那个观想。一般还有吹出来的是白色的，是红色的，红色的就是嗔咯，白色就是贪咯，也有啊，但是大多数是黑色，一般是这样。包括你做火供的时候，你做大火供的时候，那拿那黑芝麻，咳咳那吹气上去拿去烧去，那不就是贪嗔痴一起吗？了无习气可得，你都没了还担心山河大地？嘴上讲讲是行的，这些话都是。我这么说吧，就连我现在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嘴话，别自己骗自己就行。这事儿啊，讲给别人听是没有意义。我在这儿讲，我要没啥事儿，我也一般平时我不会说这些事儿，没啥意思。你平时上班，你不可能跟别人说这话呀，什么了无啊，什么本不可得啊，你该干啥干啥，这修行是自己的事儿。我们常见的一种，这个就是我看群里边啊，或者是这师兄，当然我不是说赵静师兄啊，我是说一种现象，就是把这个话不可得啊，什么啥啥啥，就挂嘴上一直在那说，这是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先决的前提在那存在。我们讲一些听起来好像很彻的那一些禅宗很洒脱的那种话。你想想这个后边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想让人夸夸你啊？这不就是习气吗？好，这一条就过啊。51得他心智者，在观众生机纯熟，84000心无不应一一研究过，方可顺机而转。若偏于善，则世上一切光怪陆离之万恶，无由察之，终无法以度之矣。反受彼所摄，不觉与之同化，且目善极恶，均属烦恼，均不平等，至终无有启发。充其量不过守住本分而已，大机大用不能起也。度生何云何哉呀？这说的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就是执着于善恶，也就是说必须是好的人才能修行佛法，这是一种情况，一种常见的。这你不知道他那一转就行啊，善和恶全在一心，心若能转，自然啥都能行，心若不能转，一直的执在一件事情上，那当然是不行咯。观他心得他心智，观众生机纯熟，这个事情呢是会有的。也就是说，你的心空净无一物的时候，进来就像个镜子一样，立即就现出来了，现出来的那个影子它是会对的，并不是说现出来的影子是全是你自己的那虚妄的妄想。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啊， 基本上是妄想。就这修行以前，我们都压根就不用想，没啥正念，全是妄想，没一个不是妄想的。停，就这个说法。所以有时候会说这种话，你体现不了观照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种方便，每天尝试着断它几十下，管它是啥不是啥呢，断它几十下，停下。悬崖勒马的这种功夫，越是在那执着的事情，越是你喜欢的事情，停下来停个半分钟，继续该干啥干啥，该起妄想起妄想。当然你要知道啊，这是最前边最前边，你实在是没有办法起现观照的时候的方便。你要是一直在这自甘堕落的只干这个事情啊，那谁都拿你没办法。有的有这人呢总是如此，要么就说一些高大上的话，你这在那神神叨叨的，要么就是只管最基础到啥呀，只管放生，只管做善事，就好像我们今生是解脱无望，只管就是结个善缘就行了。这两种都不太行，我都不太同意，走极端都不行啊。好，这就是得他心之，我看有老师也无。是的，根本上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不会忘记的是什么法，依法不依人。我们并不是依某一个人，就好比我对齐老师，我对我师父，我是有感恩之情，若不是他，我今生可能就是个外道，我可能就是个外道，就因为他给我弄那个什么，他救了我吧。是的，是如此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这小佛像一样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是并不是说那东西有神神的，而是我们将它带在身上。我前两天还有师兄在问我呢，这什么舍利不舍利的，我不说那东西，并不一定是都是那舍利这个话，并不舍利 relax 这个是从梵语里边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遗物。你从梵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遗物，并不一定是我们汉人所理解的一颗一颗神神的小珠子，它的神圣是在于它是一位伟大的师父的遗物。如果说它不是一位伟大的师父，一个凡人所烧出来的，它再硬再是亮晶晶的小珠珠，它都是尸体的一部分，没啥意思。大家看那个唐卡里边的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怎么认啊，他背上一定会挂着一个小盒子，他那小盒子是啥呀，他那小盒子就是他师父的少分的骨灰。这个是在他的自传里边原模原样他自己说的原话，说那是骨灰，并没说舍利不舍利，但是这一切都是归进舍利的范畴内的。依据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呢，他可能背的就是一点粉末末而已。所以我们将这些事情带在身上，并不是说它神神的能够让我们给予我们赐予我力量吧，那个什么，我去跟谁去做斗争，我去打谁，我去降服哪个鬼，不是这样，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记得佛陀世世代代一代一代所传承下来的教法，及诸位世间的上师、人间的上师传承佛法而给予我们的功德，给予我们的这种恩德，能够提醒我们记得这个，别忘了，你是他是有恩于我们，你要报恩呐、啊，报恩怎么报啊？弘扬佛法呀，除这事儿以外还有啥呀？没啥其他事儿。他需要你供着他呀，他不需要你供着他，他需要你点点香去熏着他，他也不需要。小佛像带在身边还是放着供奉，都随你，这两种都行。一般在我们这儿啊，就皈依的时候或者是受戒的时候，不会送你一尊佛像，但是传统上，你受戒的时候，你的受戒阿舍利，现在因为太多了，受戒阿舍利会给你一尊小佛像，这个小佛像是你对镜时候用的，也就是说你不是要守戒吗，你守戒的时候，如果哪个时候你哪一个戒要舍，你必须立即拿出你那个佛像来，立即对他告白，我要舍某一个戒。当然不一样，我们这个如果是在家居士的，是要找一个懂你语义的人，或者你就在你的群里边说，我今天舍戒，听明白你这话了就行。有时候这个佛像是会有用的啊，好好修法去，好扯了一些事儿啊，不扯了，就是 再继续往下吧，五十一，我看看讲完了没有，我再把它贴出来。五十一，也就是善恶均不平等，均不平等，其志无有启发，充其量不过守住本分而已。这说的还是要活学活用，也就是说，在度生的过程当中，不能偏废于善，也不能废除于恶，这两种东西都是要手段，都是看情况用的。看情况用，也就是说，你看哪种情况呢？你说的话对他有没有用？你说的话对他有没有用？这种情况是应该要纳入考虑，而不是考虑，哎呀，他好，他不好。对几种情况是可能没用的，可能没用的。一种已经失去了恭敬心，他对你的教法已经没有恭敬心，那这种时候宁可不说，宁可不说。另一种情况啊。就聊天的那种人跟你就，哎，这句话怎么弄啊，那句话怎么弄，这种嘛不回答了，不陪聊天，不陪聊天，闲聊天和佛法无关的，他压根要的求的不是佛法，他压根不是求佛法的，他就是扯其他事情，他完全心里边不是冲着佛法来，不是冲着解脱道来的，这种话也可以不用接，也可以不用理的。嗯，不，对教法不恭敬的这种人呢，嗯，他可能就是说你不具备能够让他证悟的这种力量，他的因缘不在你这儿，他的因缘不在你这儿。有的人是这样的，那就算了，由他去吧，他有啥因缘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可能解脱缘不熟也有可能。也就是说，不能执着于一法，都是黄叶之小儿啼，顺境逆境都是看情况用。看情况用的，你不停的在那儿说我要做善事，我要为他说佛法，我要度化众生，我不停的在那儿劝人，你要修行佛法，你要修行心中心，你要怎么怎么地，你要怎么怎么地，不停的像一个老太太像你妈个在那儿念你一样的，你说烦不烦？这不是让人谤法吗？这不是给人谤法的力量吗？实际上法平等，不修拉倒，不修有人天法，让他去放生去吧，让他修功德也行。好，这是五十一，这就是说的要灵活，不能只取一种东西啊。五十一、五十二，坐满六印方可打七，板受彼所摄，不觉与之同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是那爱纠结的人，我举个例子啊，爱纠结的那种人，你就不停的在那劝他，你别纠结，怎么怎么，两个人说在那说怎么关照，扯一上午都扯不进，拉倒，停。你不关照我关照，你要在那说话老子不跟你说话，我停。你要是在那一直跟他纠结，不是为他所同化了吗？两个一起在那纠结关什么照啊，两个一起在那说闲话说废话关啥照啊，那叫啊，这就举了一个例子，这是其中一种啊。舍完戒还要再受戒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我们的戒律有很多，这戒律不同，我在这公开传戒是不合适的，因为你身边可能是有出家人，你有出家人的时候你可以在出家人那受，有某一些特殊的戒律我可以传。九戒啊，九戒你九戒是终生的，九戒是终生的，除非你在佛前告，九戒你要在佛前告，九戒你要在佛前告白，说我今生舍去五戒里边的九戒，可以的，也可以。或者是你受戒的时候你这一条不受，也就是五戒里边你只受四戒，都有的。嗯，都有的。如果说是你已经破过了，破过戒律了，那你就要犯过戒了，你要重新受戒之前你要忏悔干净。像这一类的戒律，九戒是遮戒，遮戒是可以忏悔的，有一些忏悔的仪轨，这个是你的传家舍利会传给你的。譬如说其中的一种方法啊，我是举例，在某一传承派系里边，各个传承不同，这个必须是你的传家舍利传你，你听我讲没有用，我告诉你的方法你去做没有用，没有用的，我先说。但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犯过了某某某一个传承里边的某一个戒律，我这个传承里边的某一条戒律，我说这个戒律下品戒律是可以忏悔，可以忏悔，怎么忏悔？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咒。出现某一种瑞相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受，否则的话你重新受都受不了。若是你犯的是上品重戒的话，今生都不会再忏悔干净了，有一些戒律是今生 都不会忏悔干净的啊。戒没授权就不能成佛吗？不是，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如果了解戒受戒的话，受戒的话，你就要看戒律宗的核心的教义，核心的教义是在于戒体，律宗的教体说的就是你明心见性的佛性。这两个事情扯不在一起。内蒙的张悦师兄，这两个事情，戒没受就能完全扯成佛吗？就不，两个事情扯不在一起，扯不在一起啊，扯不在一起。也就是说，不能这么认为。我们颠倒过来，可以这么认为：成佛了就不会再犯戒，可以这么认为，也都不用成佛，二谛圣人戒行就圆满了。二谛菩萨就圆满了，转过来就圆满。你应该听过这个话：出地行人，出果行人。出果，我们不说出地啊，出果行人耕地虫离四尺，也就是他，你去耕地的时候，那虫地里边那小虫子，你用一个钉耙下去能挖地，下去那虫就让开了。用这种话，我们不说那神神的事情，就是用这种极端的话告诉你，他绝不可能犯戒。绝不可能犯戒，和你那戒相的事情压根没有关系，他绝无可能犯戒。但是你要颠倒过来说，戒没授权不能成佛，那你只能是这么多的戒律里边，戒律太多了，成千上万种，你没法授权。要说到授权这一件事情，你只能授根本戒。根本戒是哪一条？戒体。唯有戒你那明心见性的事情，戒体的事情只能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你能把它授权了。那当然了，你要引申到这儿说这个话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啊。开车吃饭是啥意思？哎呀，不在这不细讲这些了，你可谢师兄上网查查，百度一查全都有开车吃饭。开戒，开就是开戒，遮就是遮戒，持戒是持戒，犯就是犯戒，每一个戒律都有开车吃饭，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坐满六印，好，接着讲五十二。坐满六印方可打七，每日均为四座，末座两座，或修九座，至千座即不再坐，因功夫均在坐下用也，多坐恐又直取于法也。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功夫还在坐下，主要的功夫是在心，不在于说能坐不能坐。所以我在昆明的时候，昆明的师兄都知道的，昆明这个地方的风气是什么呢？我们不讲究功夫，不比功夫，打坐功夫好不觉得说自己有多牛逼，打坐功夫不行的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全是平等，从来不在功夫上做比较。只要我在的地方，我都不允许在这功夫上做比较，好像是我能打十个小时就比打九个小时的厉害，打九个小时比打八个小时的厉害，打八个小时的比打七个小时的厉害，打两座的比打一座的厉害，不在功夫上做对比，哪在功夫上，全在心上，全在心上，全在心上。这个话就在这，对，在心上做功夫，全在你的心，唯有心空净了，没有心了无心可得。这个油叫蝎子，这个还差不多。就前边那些在心上做功夫，做这个功夫，我定了我不定，我乱了我不乱，我有妄念没妄念，我今天见着啥，我今天没见着啥，我今天入定入了多长时间，我能打多长时间，我怎么怎么地，我只起善念不起妄念，我这心里边起妄念，我能够忍着不跟人吵架，这有啥了不起？全是轮回里边的事儿。在要说在我这儿啊，这一堆的事情全是一样，没啥大的区别。当然我可能会鼓励说，哎，你要行善，你要做善事，你要向善之心是必须有的，那都是最初级人说的。就心中心的师兄们，就这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边，这360多人，我不相信都是那初级的人。初级的人，我要讲人天法，我也能讲放放生啊，什么什么怎么地啊，供供佛啊，讲那些故事，我还能给你讲的引人入胜。但是呢，在现在我们在这还讲那些，不讲那些，功夫在心，不在你的那些有效的事情上，不在那些有效的事情上。好，这个我们讲完这一个功夫在心，不在你那打坐不打坐上，转过来就有人可能就说了，那我就不用打坐，我只在心上做功，你拉倒吧，你要是心不执着，你打坐还能做不了，还能不打坐， 非要执着于一个打坐，非要执着于一个不打坐，这两个全是心上有问题。你以为你没随着境界跑，你已经被那怕打坐的那种念头已经为他所转了。这个事情是两头的，这个事情非常的灵活，就像水上摁葫芦，摁着就转。你自己考验自己，自己问问自己，不必我来给你做个主，好像是我来判断一下你是啥，给你指一条路。别干这种事情，我不判断，我也不给你做主，你自己对自己，别自己骗自己。修行佛法唯有一条大忌，别自己骗自己啊！我看看钟玉兰师兄说过，五戒但身体疼痛就喝酒了是犯戒，酒做药的时候不犯戒，但是你这是不是做药你自己说了算啊！你自己要是找个借口那啥啥啥，戒啊还是在心，主要还是在心。你要是特别想喝，我就今天累了，我就说哎呀我今天太疲惫了，我要喝一口酒，拉倒吧，你那已经犯戒了。你要是说我不得不那酒是治你的病的，那不犯戒。你这个钟玉兰师兄，你受戒的时候你没有你的传戒上师没有跟你讲吗？你我不应该在这讲，我不应该讲。我不是传戒师，我不是你的戒师，持戒与执着空性了无可得，怎么理解？不理解，别理解了，各有各。这个王立荣师兄啊，持戒与执着空性这怎么理解？了无可得，这一言难尽，不说了啊。嗯，我就在这了不可得，我不随着你转。是上周是现在打折扣的人太多，坐满千座，咱们打两千座，这让我有点慌呀。别慌，人生无事何妨死坐。李杰星师兄总是在这儿，我坐过了千座和我没坐过千座这两个梗在心里边，还不如再坐坐呢。我总说这个话，你知道吧？就你那心态就不像是坐够千座的心态。哎呀，我千座满了，我应该要怎么办？我千座没满，还再坐坐吧，再坐坐吧，坐到啥时候平等了，没事儿了，可以，那时候力量足了，力量足，你才两百座，早呢，早呢，你打完千座你就知道了，人生无事何妨枯坐，你闲着也是闲着，混吃等死的，你坐坐会怎么地？不坐又怎么地？这两个啊，全都是你在向上去分别它，你在向上去分别它，所以你就有了坐和不坐两个。你要是那不再向上分别，那你已经是打死妄想作践本性了，还有什么不打坐一说呢？这话都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死的这种话。我看清新百合师兄，另麻烦讲一下平时生活中的关照好吗？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否则都是口头禅，进来用不上感恩。关照说的多，说的太多了。再说一个吧，就是关照再说一遍吗？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关照吗？关照是啥呀？关照是要对立对应的，对应什么呀？对应妄想，也就是说我们的法界是对机而立的。黄叶指小儿啼，人生无事何妨枯坐。对，黄叶是指小儿啼，法不是说独立在那儿有一法可得，法都是黄叶指小儿啼，法都是治病的。关照这一个法在第一步的时候是治什么病呢？治随着念头转和随着境界迁。所以我们就说不随它转不随它迁，不随它转不随它迁呢，并不是让你保持某一种不随它转不随它迁的境界，并不是让你执着于某一个境界把它扩大延长放大，不是的，而是直接话语就是这个文字的意思，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已经不用解释了。妄念转的时候停下来，境界迁的时候停下来，完了，没事儿，再转再转再停，完了，说完了。在这儿啊，说的越多你越没法契入关照，没事儿的时候是最好的关照，别没事儿找事儿是最好的关照。你以为自己造作一个事儿出来再把自己造作的那个困难解决了那叫关照，拉倒，那不叫关照，那就叫贱人，就是贱，自己弄一些苦恼，自己去把自己的那个苦恼去弄掉。念佛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转弯妄念，对吧？不一定，不一定，我看你就不是乐文师兄， 念佛本身是可以是观照的，但是你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总在这儿念佛和不念佛两个在这儿纠结，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是妄想，你观啥照，你都说不上观照，说不上转万念妄念，你可能就分不清妄念这件事情了，文师兄。分不清妄念的这件这个时候说啥转妄念啊，转啥东西啊，你要转的东西你都拎不清楚，你说你转它。哎呀，我说话比较直，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有时候这种特别直的话可能会有力量，也就是你要用这种话去刺痛它。我们的人呢，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人脸皮都特别厚，你不用这种特别极端的语言去刺他两下，他可能心里边都没啥事儿，你就跟他说，哎呀不可得啊呀啥啥啥啥，就云淡风轻的跟他讲一些那个，他都会讲，他比你还能讲，你讲上句他就下句都知道了，有啥好讲，都不讲了算了，还不如拿这种话刺他两下。对，就是刺刺你才好，你要感谢你有福气有郭老师刺你。到不刺你的时候，你就没这福气了。印象不深，不知道啥印象不深。好，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打坐和不打坐的事情啊，说完了。53见性后，刻刻顾到本来，密法中遇配字，坡字这里说的坡就是配，表刹那放下归空之意，此即金刚萨埵法。新诺那上师曾传其学人修此，但化法必于明心见性之后，否则茫然不知所措。六祖云：见性人抡刀上阵亦可不乱，啪嗒一下当下即是。其所以修千座者，正要练得此心，能悬崖勒马，说止即止，说起即起，此于本来中起妙用，于妙用中不忘本来也。这说的两件事情，我们先说后边的这个。见性人抡刀上阵亦可不乱，亦可不乱这个事情，你别被不乱两个字，没字是不是有敏感字？哦，没文字啊，哦，那是可能是有敏感字，我看看敏感字，我一段一段贴。见性后刻刻顾到本来，这一段看得到吗？啊，看得到。好，这个我们就顺着来讲了，就不先讲后边的一段一段的。见性后一直的顾到本来，这密布中有一配，这个字念配啊，即放下归空之意之金刚萨埵法。钦诺那上师曾传学人修此，但化法必于，但此法啊，好，但此法这个化字啊，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校对的时候弄错了。这个但此法必于明心见性之后，否则茫然不知所措，茫然莫知所措啊！这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配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大圆满下部里边的修法。配字它在那里边有两个解释，啪意两个字合而为一，啪为不可得，意为了了分明。为光明之意，也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对，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为降伏之意，降伏是什么？降伏妄想及魔障，降伏轮回之意，就在这一个字里边。但这个话就是说的说，这二祖就说了，必于明心见性之后，所以我们明心见性之前不用配来配去的啦。配来配去的就帮助配来配去，和你那个那念佛一样，到底能不能截断你的妄想，别自己骗自己就行啊。修行大忌莫自己骗自己，修行人我见过的特别喜欢自己骗自己，特别喜欢，就总觉得讲一些那个神神叨叨的话，就觉得是自己的感受特别好，除了让自己感受好一点以外还有什么用呢？没啥用了。师兄你着相了，着什么相了？这一类的话放之四海皆准的，谁先说谁就赢，好像这一类的话，师兄你太着相了。这遇到这种话都可以问问他着什么相了，为什么要不着相，要不着什么相，为什么不着相就好。哎，再问问他呀，这四个问题一丢出来可能都回答不出来。这一种话呀，就是不修心中心的人在佛教界也是一种口头禅，师兄你太着相了。一说这种话我就后边几个问题就跟着出来，都哑 哑炮了，这是一种，就是自己骗自己。另外一种呢，就是打着佛教的这种旗号，就干人的事情，全是轮回里边的事情，拉倒吧，不跟着你跑，不随你弄，这就是别自己骗自己啊！修行切记如此。他看一下，我看看这个，真见性人可能是这个地方，这里有关键词。哦，这个赵师兄给贴出来了，对，可能就是这个见性人，这里是敏感词，他把它六祖云见性人抡刀上阵亦可不乱，啪嗒一下当下即逝，所以修千座者正要练得此心，能悬崖勒马，说止即止，说起即起，所以本来终其妙用，于妙用时不忘本来。所以你看千座要练什么心啊？悬崖勒马之心，所以你那停不下来的心，你那跟着妄想跑停，说停就停，停下来，不要你保持在那，保持在那又被境界所牵了，你都不知道，你那个保持某一个境界的心已经为境所牵了，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说你根本压根都不知道这第一步的观想，那怎么行啊？只要的就是你那转，不停的转，活络络的如水上摁葫芦。摁着这边就转这边，摁着那边就摁转那边，一点儿都着不得。你以为你把某个什么空空洞洞的境界把它延长了，那叫观照，拉倒吧，你那就是着境转，为境所牵，已经为那个你所造作出来的寂静的境界，假的空境所牵了，那正是着有，那不是着无，那正是着有，那个境界是你造作出来的空境，造作出来的空。那不是无，那是有，那不会落空，那是落在你自己造作出来的境界上出不来了。要的就是你如水上葫芦，摁着就转，摁着就转，摁着就转，而不是你要搞出一个什么境界来。一再的在这强调啊，这个是观照里边的特别常见的一种误解，好像我观照的时候，哎，我怎么总起妄想？你总起念头，起念头跟妄想一点关系都没有，念头本来就起起灭灭，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我这念头整天都没停过，我怎么观照止不住它？谁让你去止念头啊？跟着他跑的时候才值，就你刚刚现在问这种问题，我这念头怎么一直都在这转，我都没停不下来，这是你的妄想已经被转过一次了，这已经被转过一次了，这就是观照压根都没有起念哦，没有弃入观照，观照就是如水上葫芦。第二种误解就是我要把它止住了某一个空空的境界，把它延长，我一点妄想都不起的，好像如同定境一样的，拉倒，那不是，你已经为境界所牵了。包括我们在座上所说的，那你只管咒语都有这意思，啥意思啊？不随境界所牵，不随境界所牵，在座上不随。定境所牵，不随妄想所牵，妄境所牵，乱境所牵，所以说在座上不追求定境，也不排斥乱境，只管咒语，就四个字，能够只管咒语，这本身就是定，本身就是定。你以为定一定是个境界吗？不是的，不乱谓之为定，定有很多种的。好，不跟着走，不要跟着走，对，别跟着走。布克师兄刚开始做向观照的重点是要及时发现各种妄念，好，包括发现不对，布克师兄刚开始的妄想只管打坐，我这话就把你这些东西都给它堵死了才行，不把这些妄想给它堵死了，你后边的观照都不起现，只管打坐。你知道吗？我就我自己本人啊，我修行的，我不讲那些理论，我就讲我自己。讲我自己修行的感受，我自己在千座里边的时候，齐老师，我印象中是没怎么跟我说过什么观照，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牵。但我自己修行的感受就是只管打坐，只管打坐，你坐下的妄想，你就不会一直的在那持续的，它就是会断的。一开始就是说妄想一段时间才断，久久以后，后边越到后边越那啥，好到再到后边，你压根都懒得去妄想，懒得去想那些事情，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供你去想啊？整天在那想那些事情不累吗？好了，这不就是观照吗？没事别找事儿，这是最好的观照。整天在那纠结这纠结那，你不累吗？到后边你是因为累，所以你就不想要妄想了。你并不是说我一直提这个东西，一直提这个东西你不累吗？一直在那多个事情你不累吗？ 妄想这个事情啊，关照这个事情是因为太累了。我说的就是坐下，你以为？我说的就是坐下，坐下和坐上，你没坐上功夫，你说啥坐下啊？我说的就是坐下，你没打坐的功夫，你没有坐上，你说啥坐下呀？布克师兄，只管打坐，这个就是关照第一步。坐下如何关照？坐下如何关照？告诉自己只管打坐，别在这儿纠结这些理论，这是最好的关照。一直在这儿纠结这些理论，这个怎么做才对？那个怎么做才对？总在对和不对上，你关啥照啊？你可能千座都没关过照。一千座打完都没关过照的人不是没有，有的是。好，所以念佛不一定是你是正妄。乐文师兄，你打妄想，我不陪你打；你不关照，我关照；你不停，我停，好吧？冰释前嫌，第一个念头就是妙用，第二个念头就是、不是，念头全是妙用，没一个不是。哪个不是妙用啊？那实名没关系，都是妙用。哪个不是？什么东西不是妙用？你还能把妙用排斥出去？我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告诉你，跟着跑，跟着转，全是妙用。但是你这话听进去以后，你就跟着他跑，跟着他转，那你不就轮回里边了？那要在我这轮回都是你的妙用，你行不行啊？别自己骗自己啊！油锅里边炸炸你行不行啊？杀杀头你行不行啊？跟那些鸡啊狗啊一样去杀杀头你行不行啊？你可能不行，那你还是要得修行的。别说大话，这种时候别说大话，别说一切不可得啊，这个时候是可得，杀头可得的，油锅里炸炸也可得。好，我看看讲完没有，我再把那个赵师兄考虑的这个好，关照又说了一遍了啊！关照又说了一遍，轮刀上阵亦可见之，亦可不乱。我不认为亦可不乱，亦可不乱的意思是什么？根本就没东西可乱，有什么境界可乱？你以为贪嗔痴？你以为那就是情绪动了，抡刀上阵的时候，起嗔念的时候，发怒的时候，你以为那是心动啊？那不乱，那本来就不乱。喜怒哀乐，你以为是心动？心里喜怒哀乐，心都没动过，你从来都没动过，还喜怒哀乐还动过？所以在这儿才说这种话，见性抡刀上阵，亦得用之，那亦得见之，亦可不乱。当然不乱啦，有什么东西可乱啊？有什么东西可供你乱？有什么东西可乱过？从来就没乱过，有个东西吗？连个东西都没有，还说什么乱不乱？就在这儿就说这种根本话，就在这儿说了。但你注意，这种根本话代替不了你前边的修行。心中心的传法的特点是，先把后边的话先说给你听，说给你听不代表你就做得到，你确实是就是做不到的，确实是做不到。包括我们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还得要修行，还得要修行。前边的修行少不了，前边的学习也少不了，也少不了啊。这就是第53。54，上座修者止也，止于一，则本来面目显焉，一止一观，未理幻法，心空法境，不着于观，则究竟也。也就是说，坐上坐下咯，坐上坐下了。54，上座修是止，修止，止于一处，高高之见离深深。那对，没错，你不修行哪行啊？你说你了不可得，不可得，你还不可得，你有一个修行需要去排除它吗？这种话你转过来就可以问，这不是正是可得的吗？要排除修行，我不修行了，你跟修行有什么仇啊？你非要不修行，好像不修行了才是一法不可得，你错了。一定要犯戒才是洒脱吗？错了。54，我再看看布克师兄的，我在百座中坐下，有时能发现自己的妄想，就转他这个错了。我觉得你现在错，布克师兄，我觉得你现在错，而且我觉得啊，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我觉得你压根就没有能够发现妄想，你现在就是大妄想，你自己一点都没把它停下来。 你能不能现在停停试试，就这么硬生生停下来，不纠结他对和错，不纠结他什么关照不关照，就这么死死的把他停下来，这是关照。啥怎么这么做对不对，那么做对不对，不对，不想他了，好了，管他妈的什么关照不关照的，行了，这刚好是关照。你以为这不是关照啊？你以为在这纠结对不对是关照啊？你以为关照是一定有一个什么操作才对吗？错了，错了。有一个操作已经随它转了，千金叶香林师兄，这个不是我讲的，你要你止于止是止于空还是止于一处？我看一看，好的，谢谢老师啊，原地为我为官为商谈恋爱回道中来，我也能看出哪个人在当学生中学学藏教什么的。哦，这是师兄自己说的，哦，我知道你是谁了，不管你了，上座者止也，止于一，止于空和止于一，我们心中心在这儿就是止于咒语，止于咒语，止于咒语，上座者止于咒语，凝心一处，凝心一处，这叫休止，休止啊，凝心于一处叫做休止。也就是说，那刚才那谁问的，那止于空，空哪能止呢？止住的东西必然是有，也就是说，你能止住的那个空，也是个境界呀。那恰好是有啊，那不是空，真的空是止不住的，真的空无法止，也无法起啊。那个还是止于有，止于一，止于一处，则本来面目现也。本来面目从来躲过吗？本来面目哪啥时候隐过啊？没隐过，但是这个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方便方法，让你能够转过这个身来，转哪个身啊？以为那个本性在哪个时候显现？哦，转过身来，本性从来就没隐过，要转这个身。我们这修行心中心的师兄们总认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爆炸相或者什么脱落相呢？问我，总问我这个是不是明心，这咋可能是啊？只要是，就不会是明心见性。有个东西可供你试的，就不会，就不那就不是，那就不是。这话听明白了东明没有啊？只要有个东西让你觉得是明心见性，那你已经错过明心见性了，已经错过去了。没一个东西是，绝无东西可是。总是问我说这内蒙的张月师兄不介意喜怒哀乐，怎样才知道没跟妄念跑？多打坐才能知道跟没跟妄念跑，跟你那啥介意不介意没关系，不介意也是有喜怒哀乐，介意也是喜怒哀乐，你介不介意他都会喜怒哀乐，跟你介不介意没半点关系。怎么样才能知道，才知道跟没跟妄念跑？只有多打坐才行，不再被祖师的话霍霍了。只有多打坐才好，我把它贴上来。总师兄们问我这一类话的人很多，问我这一类，我那个境界描述很长很长的一段，但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啊。这我原来也是这么问齐老师的。我最早以前跟齐老师最早小时候的通信记录好像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至少我自己找不到，我找得到的都是灌顶以后的。我在灌顶之前大概有六七年，四五年吧，还是有，我自己记不住准确的，反正很多年都是跟齐老师有通信的。那个时候的通信也是有借鉴意义，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通信一样的，都一样，描述很长的那个境界。我那时候都没看过这些说法，我自己都能说得出来。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师兄是看过这个说法造作出来的一个境界，来问你说这个境界是不是？怎么可能是呀？怎么可能？很给力啊，怎么可能是？只要有个是，那绝对已经错过去了，已经错过去了。没有东西是什么东西？我总是这么往下问你，是什么东西？哪个东西是？哪个东西是？是有相是还是无相是？总有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不是，这么妄想排除着，不给你在这直接弄撤了，愧对你啊，愧对你。爱错误了，用有所得的心来修无所得的法，岂不背道而驰啊？对，是的。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问问，我不知道，我没问过齐老师。 错了也，这个错了也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总在那儿认住我好像体现了个什么东西，我这是明星金，拉倒吧，你就是想要那个境界，给自己贴个金牌，好像你高人一等，你拉倒吧，你不仅不高人一等，你贴上的金牌就低人一等，你还不如一个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人家至少还谦虚，就你那狂劲儿拉倒吧，你那可能是要入魔的呀。要在那小心，我总是在那问，是你那个有相的有，还是你那个无相的有啊？无相的有，那你得把那相除了以后，你以前有过相吗？以前没过相，你现在为什么现在要说个明心见性啊？你现在来问我的这一问，算不算你那变一切处啊？这些问题你要是这种事啊，往下细问两句，细在这儿莫草草，在这儿蛮堪不得，在这儿大意不得。一半99%的人都被那光影骗了去，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境界好不好，这种境界很好，你认真打坐认真修行都会起现，只不过这种境界有的人来的来，有的人呢在他那儿好像就特别的在意，有的人呢他不太在意，就不在意到他压根觉得说我都没起现过，怎么可能不起现？你只要认真打坐都会起现。有的人他就特别在意这种事情，在他那心里边这种事情都过不去，就在意到过不去。有的人他一开始就不太在意，他后边就要气入的时候，哎，对，他后边要气入反而容易，反而特别容易。就有一种人啊，我被骗了，我也是如此。哎呀，这没啥的，没关系。就有一种人。有一种人啊，他抓着那境界，你都不能说他你没明心见性四个字，嘿嘿，他都不能。你要说他没明心见性，他只保准给你翻脸，他保准那心里边不舒服。你不信你试试，你说他啥他都过得去，但是你要聊天说你没明心见性，哎呀，好了，他就死跟你说谁谁谁认证我，谁谁谁都说我明心见性，你算啥呀？就这种话就来了，一试就试出来了，就这心态还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需要谁应啊？别自己骗自己就行了，修行人自己骗自己是最可悲的，是最可悲的。作为一个修行人自己骗自己，我看你就真的很可悲，自己你就背着你那自己给自己颁的免死金牌见性金牌一辈子去吧，这一辈子去吧，在这儿得要打车才行，得要，但是呢在这儿要打车不容易，就我们原来那时候也是秦老师死拿棒子弄，那弄不过来，你就是一门心思就觉得说，你就告诉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你别跟我说其他的那些事情，你那其他的话我不爱听，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就这话。对，不抓点啥不好说，他不知道放下即是，放下刚好是。放了不就空了吗？哎呀，总有师兄觉得说我放了不就空，我那还有啥明心见性？对了，就这刚好，这不就是告诉你本不可得的吗？在这猛给你指，猛给你硬心，你就偏死了不肯硬。哎呀，真是有时候给急死了，他总觉得你在否认他，实际上你猛拿着那硬跟他硬心，硬不上去，哎呀，你都急死了，抓紧了个人生怕掉，但这就一直是这必然要掉。它必然的，那境界，你就那境界起现的时间长，起现的时间短，这必然要掉的，它不可能一辈子那境界在那儿。有的人长点，有的人短点，你就不停的在那给他硬心，你就恨不得他就告诉他说，你就赶紧就说这话就好，这他就不行，哎呀，你说怎么办？急死人，有起就有落，对，境界当然是如此了，境界就是他就不肯放，你都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原来真的，这不是转生慢，这没办法，这个个人因缘，我自己原来就这样。你除去这个，我非要，齐老师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你既然敢叫我叫师父，那我首先要打掉的就是你这明心见性的心，首先要打掉的就是你这明心见性。我说我这东西，我把我自己所认为所得的那些东西，全部老实以真真诚诚的，全部一点都不隐瞒的。 全部一丝一毫一分一细细节节，我才不会藏着掖着，现在的师兄们都藏着掖着跟你来两句那虚虚的话，好像他就怕你，他自己把他自己那所有的东西说给你听，好让你能否认他，你会否定他。拉倒吧，就你这心态你还明心见心不是的，我们原来都就那我不怕你否认，我把我真实最真实的东西说给你听，说给他听了，他说我你说的这些我也经历过，你得放下，放下这些，放下这些还有什么，就原来就有这对话，我这详细的记不住，但是是有借鉴意义的，就为什么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几句话就是直冲我心灵的，就是直接撞击到我那最疼的地方的，直接撞击的，我就说过这话，放下这个不就没什么可得的吗？就找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了，我没有找不到，找不出来其他什么东西啊。这话下边就来了，不仅你找不到，三世诸佛也找不到。这话就来了，这就是我经常啊，我自己到现在这一句话是撞击我心灵，直击我灵魂深处的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一句话，所以我现在经常这话转交给很多的师兄听，但是这话呢也不管用，我发现好像说了这话也不管用这个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就是这一句话当时在我自己的时候是真的是撞到我那个内心深处的。对呀、啊、这种话就是让你要明白，你不就是本来就是本就不可得的是吗，你这不就是硬上了吗，断灭吗，不断灭，本就不可得，本就不断灭，这不就是压根就硬上了，还要认个什么东西啊，一定要有个东西才叫明心见性，一定要有个境界才叫明心见性，拉倒，那个境界绝非明心见性，要让的给你认，一直你总认我这是在否认你，我不是在否认，我一直在应你，呵呵，应不上去，我也急，我自己也急，呵呵，嗯，好了，这个又插了一些话，嗯，好，我们还是接着看看这个真体百则，嗯，一指一观为立，老人讲立相求索，对，你看元音老人讲明心见性第五条归无所得，依法不立，必须到这儿啊，你那立了依法归了依，那都是前边的呀，见心本无，见性本有，息下妄心得见真性，这些境界前边的一二三四条都会有的，都会有，这些境界都会有的，都不是啥特别那个啥，你不这第五条在这儿镇着，你前边那几条全都要着相，第五条在那儿，这前边那些全都是你明心见性的那一步一步的事儿，都可以拿出来讲讲，都可以拿出来讲讲，没第五条在这儿，前边那些全着相，就包括咱们老人说要没老人这最后的一句，这阿谁介于开口来，其他的那些不着相，那当然是着相的事情咯，就有这一句话在这儿，你就知道他是大祖师，他是扫空了，他自己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的，但是他在这儿可以立言出来，立论出来，为的是啥？为的不就是接引度化众生吗？这不就是祖师干的事情吗？有这话在这儿，就是，哎，思路不在一个方向，对，就是还在拧巴着呢，拧巴着就先拧巴着，没关系，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这还有一条出路出去的，所以有时候啊，你实在没招儿，也会对他说：“好，是善警戒。”这个话就是鼓励的话，就反正我是不会为你说你明心见性，我会印证你，或者是暗示你明心见性，绝不可能，我绝不可能在这种时候会给你这种暗示，绝不可能。我要是在这儿给你这种暗示啊，我对不起跟你相遇的这一份缘，我要对得起你。我在这儿，我宁可你跟我吵架，宁可你今后的再不跟我打交道，我也在这儿不会给你这种暗示。对，不，他可能今生就落在这个里边，永远都出不来了，可能今生都落在这个里边了。嗯，好，还是回到一指一观未离幻法，心空法境不着于观则究竟也，指就是上座，就是止于一则本来面目显也，显出来就是观就是一指一观，一指一观，这个就是说，哎呀，明心见性，我没明心见性，本性了了现前，本性不了了现前啊，这啥是本性，啥不是本性，这全未离幻法，全都未离幻法，啥时候才能叫究竟呢？看二祖说的，心空法境 不着于观。这就是我们师父说的，齐老师说的，这观照第三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到这儿才能说究竟，到这儿才能说究竟。好，这是第四五十四条。五十五，上座纯乎养定，会合于定者也；下座纯乎练会，定合于会也。与会力照见一切本空，不被尽夺而不惑，即是定，即是会力之所至。至此定会亦不分，以定会无非假名，而借体借相借形借意，尽备于斯，故曰妙。此非清正者不知。我们这里说的会啊，这里说的会，说的就是无法三自性，无法里边的正智，正智，也就是说它这个会是区别于我们视智聪慧的，区别于我们常说的思维里边的聪明。这个会是什么呢？这个会是照见一切本空，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照见一切本来空，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供你动摇，也没有什么可供你出去，也没有什么可供你跑，跟着跑的。在这儿是大定，在这儿就是定。前边的上座纯乎养定，会合于定也。纯乎养定，也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带了另外两句话了。你那个定境也是虚妄的，你那个乱境也是虚妄的。有生有灭啊，有出有入啊。有生有灭不是生灭法是什么呀？生灭法是什么呀？师兄们，这话不用我讲吧？这话不用我讲吧？生灭法是什么呀？生灭法我说是空，这是佛陀说的。我说即是空，生灭法就你那能出能入，能乱能定，一会乱一会不乱，一会定一会不定，一会出一会入，一会跟着跑一会不跟着跑，全部都是生灭法，全在生灭法里边。所以说座上就不说这些事情，座上让你只管咒语四个字，只管咒语四个字听着无聊，让你断啊什么。有的师兄就说哎呀，张老师讲课特别的无聊啊，就断啊停啊，这啥，这不只管咒语啊。哎，你不知道这里边你要是真的去实际操作一下，一是不容易，二是万法皆归于此也。你要让我跟你讲那些玄玄的道理，我可以跟你讲一堆出来，就包括我刚刚讲的啊，这只管咒语包括了啥啥啥，包括了啥啥啥，讲这一些有用吗？你还不如只管咒语呢，还不如只管咒语呢。你座上生那么多的妄想，你还能做得到只管咒语？做不到了，你就管这个管那个了。听多了这些东西，总往自己身上套。哦，我只管咒语，说哦，这就是定。哎呦，又往身上套了，总爱往自己身上安一些名字。你说糟不糟糕？这就是名相妄想。首先先着相，以为有个自己。长篇大论，你最厉害，谢谢夸奖。这也不是啥好话。首先先着相，着了相以后就安名，安名这是我，安完这个名以后，哎呦，这个也是我，那个也是我，啥都往自己身上套，这就是着相的习气，这全是轮回界里边的法，名相妄想，这就是轮回界里边的法。正智照了世间一切皆为空相，一切皆为空相是什么？即见如来，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不被尽夺而不惑，就是定，就是慧力所致。所以说我们说的这里就是正智，并不是说你那个视智聪明的，好像我看了一本书我把它理解了，我看了元婴老人的那略论明心见，我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我今天在这说的天花乱坠，我这人可聪明了，就这啥啥啥的说，就是能听一说百，我听一句话我能跟他说出一大堆话来，就像这 W00 说那长篇大论你最厉害，我在这能够长篇大论的说的天花乱坠，这都没有不管用的，这些事情不管用，这些事情就是视智聪辩里边的事情。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我没有接触心中心之前，我照样也能说长篇大论，确实如此。我当时在那乐趣园里边，我没修心中心的时候，哎呀，我那疾风也打得厉害，也不是说人人能挡得住我那疾风的，没有用，有什么用？还是自己别骗自己，好好的，我又自己又再来修千座灌顶， 灌顶修清浊，就是这样的。我那打禅机的时候，没几个人挡得住我。以慧力照见，而以这定慧一部分，以定慧无假名也。也就是说我本来照见一切皆空，我还有什么能动的呢？没有什么能动，这不就是本来就定吗？借体借相借形借仪，思备于思，故曰妙。这就是说，已经明心见性以后，明心见性以后，借相借体借形借仪，全部都自然的会逐渐的清净。这就是二地菩萨的境界。所以说，你到二地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的借相，外人看起来是会逐渐清净，而你自己这个时候持的戒和你明心见性之前那个死守一个东西，死守一个规定，截然两码事，完全不可同日而已而语。这是你那财色名食睡都逐渐除去了，你没习气了，你还犯啥戒啊？你都没习气，你犯什么戒？有什么戒律可供你犯的呀？所以这种事情啊，不必跟别人去吵架。这个时候你要练心，就好像那祖师说，我有意的四祖还是三祖吧，禅宗第三代祖师专门的出入于九寺，也就是那妓院、酒馆、酒吧去练心。这是他练心，关你啥事？关你啥事？他心是清净的呀。这种两种极端都不好，一种极端是好像是必须要那戒律要怎么怎么地精严，另外一种是持戒的人全部是着相的人，这两种见解，极端的见解都不对，都不对的，全在心，不在你那前边上啊。我看看正洋洋洒洒着，对，正洋洋洒洒着，嗯，这些人有很多人受不了这个，我不认为一定要忍辱，我认为是无辱可忍。没有境界可供你去忍，去对人的境界去，于心无关，与生俱来，声色未俱佳，无聊死了。二组啊、哦，是二组，偏激没声音，有声音的。陈瑞先是纯寂照照寂和心念耳闻是两种方便吗？要在这儿说啊，我要跟你说这个话，吉伟师兄啊，是两种，寂照照寂不叫方便，寂照照寂是对于本体的描述，寂就是不可得，照就是了了分明，这个就是本体的意思，这个就是佛性，对于佛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另外一种描述，在这说不上是有功用行了，在这是无为法，说不上任何的方便。说不上任何的方便，没有任何的操作，所以说它是无为。寂照和照寂两个都是如此的，寂是不可得，照是不断灭，在这说的就是本性。寂照照寂，心念耳闻，心念耳闻说的是打坐的方法，心念耳闻就是自己嘀咕，自己跟自己说自来话，然后自己仔细的听那自来话，你那自来话就把原来你平时说的自来话换成咒语，完了没事了，轻松自然，多好，别在那纠结说啥心念耳闻是啥，我这心念耳闻对不对，没有这事儿。你说自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我说自来话这么说对不对，那么说对不对？不会的，没有对不对，就是说自来话，自己悄悄的在那嘀咕的内容换成是咒语，然后全力以赴的听着你自己嘀咕，完了。好，这一条说完了。对，自言自语，切忌用力是啥意思？切忌用力还要解释啊，切忌用力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供你用功的都不行，在这千万用不得力，因为为什么呢？你在本体上还能有为的吗？只有有为的东西才有可能用力啊，这个地方纯无为，用得了啥力啊？你在它上边，只要用力的就是玷污它，都是在玷污它，污糟了它了，用力就污糟了。用力啥时候用力呢？颠倒的时候才会用力，不颠倒的时候用啥力？有啥力可用啊？简单明了精彩。好，这个加快速度往下。福慧双修非二事也，福慧不可得而分也，能明诸义者为慧具足，能当之而无疑者为 福具足，金刚经云是福德性，即是指此耳。福德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啊，不是两个东西，不可分，不可分。就也就是说，那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元婴老人在那说的那五条，我们在这儿不说这话吧，说另外一个话，哪个话你可能容易接受的，容易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清谈对面非佛而谁？这个话你要是能明白他那个。那一直认记在井上，今天听不可得失事啊，李清云师兄，轻谈对面非佛而谁，这种话你要是知道他的意思，你就知道如何是佛，如何是佛是寻求之意，轻谈对面非佛而谁，你别以为轻淡对啊，不是轻淡，轻谈，他是你别以为说指了有一个东西是佛，大有人死在这话下。你以为指了个东西给你是佛，你注意，这是去掉你那个寻求之性、执着之性，这不是明摆摆的吗？你找什么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意思啊，这不是明摆摆的吗？佛是什么？佛是什么？明摆摆的，还需要你再找？你要是真明白这个意思，真领会这个意思，是你聪明慧具足，证了世间一切皆是修，明白了。有什么可供我在那儿追求的呀？没什么追求，当下熄灭所有一切有相之心，能当之无疑，在这儿不起任何的疑惑了，脚跟立稳了，人家又告诉你说非心非佛，管它是什么呢，我只在一法不得处立稳了脚跟，天塌下来我也不随别人的那舌根转，好了，在这儿起修行了，这是正修行起来了。师兄们若听得进去我一句话，其他我那长篇大论的洋洋洒洒的可以都不用听，在以法不立处一定立稳了脚跟，管他什么有名的人什么大师来跟你说这说那的，别被他那舌头所惑，在这立稳了脚跟，今后你的启用才能广大而圆满，在这儿不立稳了脚跟，有一丁点动摇，全都是你的生死根本，你的生死就重称你那一动摇起来的，在这一定立稳了脚跟，别被人瞒，别被人骗啊！好，这一条讲完了，这个慧具足福具足就这个了啊。好，57，扫荡习气为赖般若，依法不立处立稳脚跟，对。启发般若仰赖于定，以为有定慧诸法之可取者，又非般若，故曰非法非非法，今尚未至圆净之时，切勿目高远而早放手也，唯取于法，唯于取法时勿忘于舍，不取不舍，斯名无助。扫荡习气，我们就不说习气的这事情，扫荡习气的这事情，你自己说，你今后明心见性，你是善知识，你自己知道怎么对治自己的习气，并无有一个定法，除去习气，扫荡习气这个事情并没有一个定法可得，一万个人有一万种自己的方法，他自己就是善知识，他言出即通佛身，他只要是自己拿出来的法都是和佛法是相合的，不会背于佛法，仰赖般若都是仰赖于你的般若，般若是什么呀，事出世间一切圆满的大智慧，并不是说你在那儿啊，你人家讲个什么话你怎么那么着相，你有病啊，你是有病才会说这种话呀，有病的人多呀，心中心里边这种人真的是有病，经常别人聊个天他也要过来插个话，你们怎么那么着相啊，关你什么事啊，别人说话这种人真多的是，找事儿，他自己在这儿有病着，他还要说别人呢，这种人是不是这种话，你怎么那么着相啊，太着相了，着什么相了，这种话就是这佛法里边的口头禅，这种人说这种口头禅的人一般来说没有真修实证的人，就是没有深究实证才会说这种口头，你怎么那么着相啊，着什么相了，你仔细问他，我着了什么相了，要不着什么相，为什么要不着相，不着相怎么好了，着相怎么不好了，你说说来听听，往下就几句话就给他就问死了，这种话就是找事儿。的关照是我看手上拿着珠子还到处找珠子，对，他总觉得看不惯别人，这不就是自己有问题吗，关照是保护了了分明的心吗，那心了了分明的不是心，了了分明是描述，描述 寥寥分明，都不是个东西，你不存在，你保护它，不存在，你保护它，你保护不了它，你一保护它，你就颠倒了。关照，关照在这儿只说得上第一步，保护的事情啊，说不上，你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哪有个保护？你保护不是起了一念吗？前边就有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不起一念。不起一念，不起一念，并不是说我把它压着不起，而是觅念头起灭了不可得，从来就没生过，生生灭灭，从来都没生过，从来都没生过啊。不着相不说话，不着相的人可以说话，但是不着相的人不会找事儿，找事儿的人一定是着相的人。多打坐的人说你得多打坐，哎，对对对对对。这种人多，心中心多的是，你看他打气的时候，别人说个话，他也要岔过去，就是你们怎么那么着想？这种人就是有病嘛，你都不想理他吗？不用跟他讲道理，这种人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千万别跟他讲道理，你跟他讲道理，你就随跟着他跑，被他同化了，别跟他一般有病，不跟他一般有病。好，接着看57。扫荡习气，唯赖般若，启发般若，唯赖于定。若以为有定慧诸法可取，又非般若。般若就是圆融的意思，圆融的意思也就是世间一切诸法皆无定法，无定法可得。所以我刚刚就说这话，扫荡习气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全是你自己说了算。你要是真的你自己明心见性，你不用问别人，好像你要问说，哎呀，我现在明心见性了，我现在应该怎么修行？拉倒吧，你没明心见性。你这时候都不知道怎么修行，你怎么说呢？你那颠倒的时候让他不颠倒，这就叫修行了。这都已经是入无为的功夫了，已经逐渐入无为的功夫，已经不在你那啥打坐不打坐，已经全是在心地上了。逐渐逐渐越来越无为，越来越空。你心空净的程度，就是你一地一地上升的那个地次。心空净的程度，心空的程度，所以你修法的这个程度，你一开始可能要转的时候，哎呦不行，我还要念念咒语，我还要打打坐，是有可能的。越到后边越无为，你的那个法就越来越无为，无为到后边就没心了，没有习气，觅习气了不可得，修行啥？我从来都没修行过。好了，行了，逐渐好了，力量充足了，到那个时候纯无为的时候。彻底无为的时候入八地，醒过来了，啥修行啊，啥解脱呀，解脱了一半的时候，渡河渡了一半的时候，哦，醒过来了，我这河此岸、河彼岸和渡河三样都是我梦中事情，这不是我说的，这就是经文里边佛陀自己做的比喻，这就是入八地，这就是醒很多次以后醒透了。你早上呢睡觉的时候，早上一醒过来，哎呀，闹钟来了一下，又不行，给他摁了，闷摁了以后又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了，这种事情是有的，这种事情是有，这种事情是有的，你最终还是会醒，最终还是会醒，啥时候醒透了？啥时候醒透？多醒两次，醒透了，醒透了就完了，嘿嘿，得电，得电啥意思啊？邵东方师兄，不知道啥意思。扫荡般若，唯赖般若，也得电，得要电他一下的意思吗？不知道啥，贪睡五分钟，是这事情是有的，也就是和如理说，我知道了，那个。这种事情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以后的七反人天说的就是这事儿嘛。我给你举一个比较简单你容易体会到的例子，就是早上贪睡五分钟，就也就是你那明心见性以后的今生不能修到八地，七反人天，有时候是七反，有时候三反，有时候五反，有时候一反，有时候就是你那今生圆寂的时候就直接就成就了，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的啊，个人因缘不同，也就是说连都不说这事儿，你就明心见性这件事情都不一定。所以为什么你的千座必须要打完？有的人明心见性的这个机缘是在人间，有的人明心见性的机缘是在天上，你这千座一定要给他打完。你的机缘你管它是在哪儿呢，反正你给他打完了，你总会明心见性，你放心心的。也许你的机缘有的人他不确实有可能不在人间，他有可能是在天上， 如果你今生第一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是在人间，那么你最后一生证八地，你也是在人间证得八地。如果你第一生证明心见性是在天上，天上，那你最后一生证八地也是在天上。法尔如是，它是必然如此的，别着急，签作必须要打完，管他啥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算个啥呀，糊弄打完不算。啥叫糊弄，在这儿我们就不在这儿生这些事情啊，理性不在这儿生这些事情，啥叫那啥你要往这弄下去，就啥打得好的打得不好的，弄一堆规矩出来，永远都没法打好，谁敢那要把那种东西无心念拉倒吧，你就把齐老师和元婴老人拉出来，他们打签奏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边一个念头都没有，谁敢说这话，怕是不敢吧，有口无心，有口无心回过来咒语上就行了，回过来就行了，不见性也没啥，不可能不见郭林师兄，我们经常骂人不就是说吗，不见性不见咋可能不见，找出一个东西来不是的，找出个东西不是的来，咋可能找得出来不是他起先的，全都是他，你了了分明，所以你不可能不见，不可能不见，也就是说你不肯回身转念，不肯当放下你那执求之心，那就没办法，不认，对，不认，不肯轻松点，我的感觉修心中心的师兄都是在激反人间的过，大很多都是确实如此，不可师兄确实如此，这个是实话。修心中心也就是现在在佛教界里边解脱概率那么高的法可能不多，不多啊，不多，嗯，如果是在这七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知道的，他自己是知道的，他不会说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嘛，你就赶紧好好修行，争取今生解脱。自己认为不是自己要的那个戒，嗯，对，一般都是如此。他要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他要的那个东西呢，他其实啊是个生灭法，其实是个生灭法，要不到的，不仅他要不到，十方三世诸佛也要不到，都是虚妄的嘛。知道不知道也都没什么，对，没错，知道不知道没什么用。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好。就是今未至圆净时，切勿目高远而早放手。也就是说，修行这件事情，别听了说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我听明白了，哦，听明白了，好了，我不用修行了，拉倒，不行，还得修行。包括我们前边说的这不随念转，不为景迁，这都是功夫。你要是前边这种功夫，或者是凛然欲结、朗然现前这种功夫，你做的时间不够长、不够踏实，你到后边你会起疑惑。也就你来问我说，我那境界是不是？我要是告诉你是的。你看看你起不起疑，你必然起疑，解决你的问题吗？不会解决你的问题的，你信不信？你自己心里边起不起疑你自己不知道，你心里边踏不踏实你自己不知道，一定会起疑。我给你在这拍胸脯说你这话了，我就害你，我就说是的，这就是明心见性，我看你起不起疑，必然起疑。好多都是在其他地方上谁谁谁哪个老师印证他明心见性了，转过来，那我转过来问我说，那我这我觉得我的妄想执着也没减少，那不就是起疑吗？那你那罗卜章有用吗？罗卜章是没有用的，你自己也知道罗卜章是没有用的，你就抱着他一段时间，除了你自我感觉良好一点没有啥用，所以我们还得在这给他打撤了才行，在这放不得手，切勿在这儿放手放早了，切勿在这儿放手放早了。也就原来齐老师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就是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原来也经历过，但是不可停滞在此啊，千万别停在这儿啊，千万别停在这儿。所以重点是丢掉这个，重点是别停在这儿，这个是所有一切的话的最重点。在这个时候这句话少不了，前边也许鼓励你一下，也许啊是善境界，不起圣解是善境界，若起圣解 若起甚解，是积受群邪，善警戒，别执着他，后边还有好事呢，大大啥啥啥，这鼓励的话有可能会说，但是你要注意，如果说谁让你直在这个地方让你不走了，那他不是明言的，他可能会害死你。如果他有可能让你说再往下再往前，前面的话是鼓励你的，你也别着在那个话上，都要往前。你起疑的那段，起疑的那段再说一下。起疑的那段，也就是我说起疑的那段，就是说，比如说你抬这个境界来告诉我，哎呀，我哪天忽然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哦，我体会到了那个就是一念不生啊，但是呢，什么都是他，哦，那个就是了了分明，我知道那个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老师，我这个境界是不是啊？你说我要是真要害你啊，我要是省事儿，我要是想跟你处的好一点，我就跟你说是的，是的，是的。嘿嘿嘿，是不是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哎，谢谢老师，谢谢师傅。但是我能这么干吗？这种萝卜章，我给你印一个萝卜章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心里边是不会安稳的，你一定心里边不踏实，一定心里边不踏实，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是过一下就没了，根本保不住，是生，对，你想要留住的那个东西，升起的东西，它一定会落谢，它就是生灭法，唯有每一个东西你才会不落谢。这么问的人都不是真明白，不见得，他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你必须，也用我们常说的，那个境界起现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起现的时候，有可能有两种最主要的歧路，两种最主要的，一种就是着于光明，也就是说着于那个境界上了，着在那个境界上，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由于习着相的习气太重，只见有相的东西，没体会到无相的东西，无相的那个东西压根就没注意到，压根就没注意到，他以为没有，实际上无相的那个东西至大至圆，所有有相的全是他生出来的，但由于我们着相的那习气太重了，太重了，所以只关注到那个有相的事情上，只关注到那些有相的事情，这个是有的，这是一种着于光影。另外一种呢，光影去掉了，光影起起灭灭去掉了，这光影受不住几天呢，这境界来了，境界还要跑，境界走了以后，好了，纯粹的变成脑子里边的一种概念，哎呦，我那时候怎么怎么地了，哎呦，谁说什么什么话了，哎呦，我把那事儿去对对这个事情，对对那个事情，全部变成一种概念，你拉倒吧，这算是哪门子的明心见性啊，我要是在这种事情上给你说，啊，恭喜你啊师兄明心见性，我告诉你啊，你今后会恨死我的，我很有可能就把你一辈子给你坑透了，我要是坏一点，心坏一点，心狠一点，我真可以坑你一辈子，这种话一辈子你都丢不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宝贵了，太宝贵的事情你反而丢不掉，明心见性多神的事情，多宝贵的事情啊，你肯丢吗？塞个这么个大宝贝给你，你肯丢吗？你不肯丢，你不肯丢，你这一生就废掉了。好，最后一句话就是唯于取法时，勿忘于舍，不取不舍，思迷无助，抱住了，对，太宝贵了，不当然就抱住了吗？你都不知道你抱住的是个垃圾，套了个名牌壳壳的垃圾，实际上不是名牌，实际上是假名牌 A 货。那个我看一下在口风上面啊。切勿唯于取法时，勿忘于舍，不取不舍，思明无助。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们修行法的时候，别忘了要舍法，也就是说，修行法的时候别执着于法，不取不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是无助。你要知道，法都是对机而立的，包括我们观照也好，包括六印一咒也好，都是不得已的让你在这弄。你要是直接是佛了，你要是直接已经契入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你要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已经做到了，那我们这个谁会跟你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要是本来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谁会跟你说观照第一步？这不就是做不到才让你说学着做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吗？当然是做不到了。我知道你做不到，我才会为你说呀。 你要是你做得到民心不随念转不为金钱，那都是后边的话了，只会为你说凛然一决老人欠钱。你要是做得到凛然一决老人欠钱，你一直在那欠钱着还凛然欠钱，那都是本来生活关什么照了。所以说你要知道法都是对机而立的，是解决黄叶子小儿啼，也就是都是药，你病的时候就吃那个药，你不病的时候你别拿那个药猛往自己身上去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并不是每句话都需要你自己往自己身上去套的啊。明心见性时，真是一物不立时啊。你这一句话立不立呢？一物不立这个立不立呢？要是立了个一物不立在这儿，那不是正是立了一法在这儿了吗？若是不立一法在这儿，那不是一物不立不成立了吗？57，哎呀，今天的时间浪费的太多了，闲话扯太多。58，众生万般苦恼之源因乱字，乱又比量而起，见是人见闻觉知，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即至动念时分别时。59也被考上来了，我先把58先看，58 59先不用看啊。58，众生万般苦恼之源于乱字，乱由比量而起，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即至动念分别是动而不动，虽比量以限量以常能如是者，名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举后边的例子。万般苦恼说的就是烦恼，烦恼源于妄想，妄想是啥呀？说两句话，这是我两句话也是常说的。第一句话，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对不对啊？这不就是说心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这不是让你别跟着妄念跑，别跟着境界跑。但是我有时候也会说另外一句话，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了。跟着妄念跑，跟着境界牵，是不是就不见性了？跟着妄念跑跑到哪去了？跟着境界牵到哪去了？这不就是已经明心见性过了吗？虽比量而限量，常能如是者，名打成一片。这就是说，刚刚开始明心见性以后起修的人的方法就是在这儿，这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你这个你看二祖的这话，你就知道明心见性前的话，他只说了那最前边的七条，他都没啥话可说，也就是说不必讲那么多的道理，讲那么多的道理也没用，道理过多反而你在那心里边一堆这道理那道理的影响你。但明心见性后的这些东西呢，他并不是说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二祖的这正体启用百条，他是打乱的。如果按照我们的那一二三四五六，他是打乱的，他为什么要这么打乱呀？为什么要这么打乱呀？我们这按照我们的概念或者我们自己的这种体会而言，这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修法，这跟前边的那57啊，或者是56啊这些都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最前边的修法，刚开始的修法。他为什么要打乱？为什么不把他这条放在第八或者是第十，放在前面说？前面有一些说的很后边的话，这个又说的很前面的话。实际上啊，他这么打乱，我认为他要表达有一个是法无定法，在这儿是法无定法，选着哪个就是哪个，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次在这儿，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说一定要先这个后那个再到哪个，并没有固定的。明心见性以后，全都是对机而立的。抓着哪个有用，用一下，用完丢了没事儿。所以他是打乱写的，这个你看你就知道，他不是说哎呀我这么一条两条三条四条这么来写，不是，不可说说就不是，不见得我就能说，嘿嘿，信来师兄。59，方便力之大小，随汇力而转，汇力之大小，在观照之圆不圆。圆思通矣，通思圆矣，所言通者，心之无爱是也。爱者，以心爱心，心如不能明，心如明远不惑则通，心如明远不惑则通，此名无爱会发于大悲心陀罗尼中。陀罗尼者，心之至空至密地也。这个说了一大堆啊，二祖是文学水平比较高，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心空的程度，心越空就越圆，心越圆，心越空慧力就越大，心越空慧力就越能转，心越空力量就越能大，只要有一丁点着在那儿，就是有爱的， 爱什么呀？有个字也是爱，有个东西也是爱，有个法也是爱，有个空不空都是爱。在这儿说的缘，说的缘，也就是说在你那个慧力那儿是一法不立的，如水上摁葫芦，摁着就要转，并不是说我有个东西一直摁着个另外一个东西。心如能明远不惑则通，这就是明叫无爱慧。无爱慧的意思就是无失智的意思，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发于大悲心陀罗尼中，陀罗尼者心之至空之密地也，这就是最宝贵的东西咯。嗯，你得真真口说无用。嘿，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这一个就讲完了，就59。你看60还能再来两条。60练心之法只有于爱中忍得过。哎，这话他这讲的特别好。我们这别急，你这修行的时候有这样的障碍，有那样的障碍，忍过去，忍过去以后你逐渐你的习气就是会去掉的。总要一个除障的法呀，啥除障的法呀，哪有那么多的障碍，总要修一个啥第五印降魔，哪有什么魔啊，魔都顾不着你，别自己高看自己了，就你那点修行魔管不着你，人太多了，解脱人太多，魔管关注不到你那儿去，魔只会关注那快要解脱的人。讲这话已经讲得比较极端了啊，别整天就是拿着那修根本法的那些法去修你的启用法啊，哎呀啥时候我要入个定修修三业，啥时候我要除个魔我去修修五逆，哪有魔啊，就你这一念就是最可怕的心魔，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一点，没有什么魔，就在这光明你心光至圣，一理之内无邪祟，就是你要是心光至圣，你在这儿就不会有什么邪魔鬼怪，哪有啊，全是在你心里边的事儿，就没有。我们有时候就是用这种话去刺那些人，实际上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只要是修心中心法的人都是很接近解脱了，很接近解脱了才会来修心中心法。嗯，不要不是解脱缘熟的，他压根他就不乐意听你说这些话，听这话他就觉得反感，开解心中心他都要诽谤他，嗯，已经很接近，但是我们用这话呢，就是去专门去刺那些人的，就是刺那啥，修修五蕴处处魔，哪有什么魔呀，没什么魔可攻的，护法神并不是护你，他护的是法，你只要修法他就护你，你不修法拉倒，他不会护你这个人的，护的是法。好像护法神能让你发财，护法神能保佑你平安，不是的，你修法他才护你，你不修法他护你，你算老几啊，他护你，他让你发财，我要是护法神我就坚决不会护你，你不修行我让你穷死，让你这点也不行一点，那也不行一点，哎，那还好，还让你升起点出离心来，让你发大财，好了，今天你打打坐，明天要发大财，你中了500万，你去领那500万的那现金去，你断坐了，拉倒吧，那才是魔障呢，嗯，那不是护法神，护法神是啥？你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缺衣少食的而断坐，导致你修行不下去，这是他干的事情。你要是因为是吃不着饭了，像个叫花子一样的要断坐了，那你可以站出来去骂那马哈嘎拉，他工作不到位。但是可能吗？我们在这儿的人哪个会啊？不可能。现在这叫花子都不要饭，他要钱，不都是贪心吗？我能不能再多点钱？我不够，始终都不够。你要到了那500万你也不够的，我告诉你了，你总想要中大奖，你中了那大奖你就发现还是不够。嗯，练心之法于爱中忍得过，要忍的要忍，没有办法的，譬如一切习惯本无定义，本无不可，苦在自己成为习惯，以为非如此不可也，谁不忍与自己逆，子爱之所以立，所以我们遇到自己有障碍，这里也不行啊，那也不行啊，嗯，你忍忍吧，只有你自己弄了，你总告诉我说，哎呀我今天又跟谁谁谁吵架了，怎么办，忍呗，那怎么办，那你自己过不去，那我能怎么办你啊，我还不是我要是慈悲，我更梗你一下，我把你梗到死去，梗拿个更梗你的事情，把你之前的那个梗给它换了，可能还好一点嘞，我把最坏的那条路给你堵死了，坏不下去了， 倘若忍得过，即无爱也。因为本来无爱，本来也没啥事儿。这总是有年轻师兄们总是跟我聊这个，我跟我男朋友吵架，我跟我女朋友吵架，我特别难过，怎么办？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啊！我没经验这些事情啊。譬如面子，本属虚妄不实，充其量不过失去于虚妄虚幻的面子，且看一爱不爱的。只不过一时之不舒服，到底克胜过去。所以无爱慧力，岂万金可假得也？也就是无爱的这种慧力，一切事情上都过得去的这种慧力，慧和力，这里是两个啊，力是要练的，力量是要练的。慧是什么？慧就是说证了一切皆是虚妄。但是你一开始说证得了这个，你没有力量啊。力量是啥？心空的程度，这个心能有多空，就有多有力。这个并不是说你拿点钱能够换得来的，这是菩提，菩提是不可量，所以说功德无量。所以学佛乃大丈夫世事，能忍得，能放得下，不与世俗同流，也不与世俗处。所谓和而不同，即超然入身。我们现在不都是吗？要么就是跟世俗一模一样，要么就是搞得神神叨叨的。人家说一句话，你要说你怎么那么着想？你管人家什么？你怎么那么多的屁事儿啊？我真想回那些师兄，在打气的时候，别人说过话，他也要过来查你怎么那么着想。我转过来头来，我就想回他，你怎么那么多屁事儿呢？你怎么那么多找事儿呢？别人说别人的话，你为什么会那么多事儿呢？别人和世间人说话，他也要说：“哎呦，你们太着相了，你是有毛病还是有什么？差点坏我们的大事儿啊！”有这种人特别讨厌，他自己还觉得没啥事儿，特别可恶。有这个人呢，能忍的学佛乃大丈夫事，也就是这老师有时间讲讲佛书圣功德可好？好啊，可以啊，你爱听你爱听呵呵爱听这个，我们是不爱听这个。体面人又不敢与无赖争，有所顾忌，而无赖之所持者，以面子无爱也。有的人就是无赖嘛，他就是赖着你嘛，他打着佛教的旗号赖嘛，赖脸，管他了，不理他就完。现在很缺乏信仰，信仰这个事情，蔡师兄，我是这么认为，信仰的这个事情是基于你的解脱需求的，你的发心的问题。你要是发心要求个东西，你可能就爱听听佛教佛殊胜的功德。你要是安心要求解脱的，比如是这里边的人，我估计大部分不爱听那佛的什么殊胜功德。你要让我讲，我也能讲，我能讲出一大堆来。我不都不讲那个，我们就讲讲供养元婴老人，供养齐老师。你能供养他一下，他要吃你一口，他稀罕你吃你一口饭，他稀罕喝你一口水，他不是的。但是你要是能跟他结上点缘分，你供养了他一下，就包括我们不是拿元婴老人的小舍利做了那小佛像，你供养了他，你就跟他结上了缘分，你恭敬了他，你跟他结上了缘分，你跟他结上了缘分，他今后就要了这个缘，了这个缘怎么了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法，他为你要说解脱法，他为你说了解脱法以后，你得闻解脱法，你就得解脱，所以你对他恭敬，对佛像恭敬，对佛陀恭敬，最后导致的果是菩提，菩提不可量，所以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比你做那些有相的功德都无量，都无量，量不出来这个功德。所以说算数千倍万倍乃至百千万亿倍亦不可及嘛，就不是就说这种话，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好了，这今天时间也到了，我看是讲到第几，讲到第60，第60刚刚讲完，下一次从第61开始，我先下麦，有事就讨论，没事的就可以。要注意什么？没什么注意，恭敬心最重要啊，修行最重要，别着相，那个东西就是提醒你，记得元婴老人的教义，记得齐老师传下来的教义，别总忘失这些教义啊，别忘失教法，提醒你，好好好。